你向我求。然后我们知道以利沙就像以利亚求说，我用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所以我们 也知道，我们大概去数算以利沙他所行过的神迹，刚好是以利亚的两倍，就加倍的灵感动他。也就是说以利沙因为大概他在地上所行的一共16件神迹，所以我们就弟兄们读圣经就觉得，当然他不止，有的是他的预言之后所发生的神迹，所以大概这样子有16件神迹。所以我想我们一同再温习一下他们两个的神迹。我觉得以利亚的第一件神迹，他是祷告说让天不降露也不下雨。那第二件神迹以利亚所行的，那是他那个撒勒华妇人的面不减少也不缺短。第三件神迹，他在先知，他叫那个他就是那家祖母的那个妇人的儿子死而复活。第四件，他在巴利先知的面前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烧在他们面前烧尽环祭木材石头以及尘土还有沟里的水。然后第五件他行的是在那个降也是火，就是降火能够烧灭他们亚哈谢王的50夫长和50个人。然后第五件神迹是他在加密山的鱼能够，本来没有风雷，然后加密山的鱼就来了。第六件第七件是他两次降火从天上降下，烧尽了亚哈谢王的50夫长和50个人。然后第八件神迹，他就用他的外衣打水，然后水就左右分开。我好像讲错一个，然后以利沙的16件神迹呢，是他也用以利亚的外衣打水，然后水就左右分开。第二件是他医治了耶利哥的水。第三件他叫那个没有分离，就是以色列跟摩押人征战的时候，他能够叫昏没有分没有雨，能够叫活水满谷。然后第四件第三件他是叫两个女巡从林中出来撕裂了42个瓶子。第四件才是他降雨不是我成有点乱了然后第四件才是叫火那个没有风没有雨，然后叫活水满谷。第五件是他叫那个寡妇的儿子，寡妇就跟他儿子关上门，把油倒满了所有的器皿。第六件的神迹呢，是他医治了那个苏念妇人的，他不能生育，能够叫他的孩子。第七件是他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第八件是他那个在吉甲的时候能够抑制了那个野瓜汤的毒。第八件叫20个粗熟的麦子能够叫做了20个饼，叫100人得饱还有余剩。第九个神迹他行的那是亚兰王买卖的大麻昏得了医治。第十件是基哈心贪心撒谎，他在保解得了大麻昏，可能他的后裔也直到永远的这样子。第几件？第九，然后第十件是第十个神迹呢是第十一个神迹乃是以利沙，他那个把不是 ，sorry， 先买卖长大马蜂得一次之后，他又行了个神迹。佛陀看起来是第十一，第 十一个神经，
十一是跟谁贪心长的大麻风，
是基拉西贪心长的大麻风。然后第十二个神迹是他砍了一根木头趴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第十三个神迹，他开了笑脸的眼，脸的人的眼目，看见有火车火马与他同在。第十四个神迹，他就在敌人的眼目分离。第十五个神迹，然后他进了撒玛利亚城，又复人的也复了敌人的眼目。最后一个神迹是他死了之后，他的骸骨在坟墓里面，然后死人抛在他的坟墓里面，就叫死人复活站起来。就我顺便就这样温习一下，我今天想交通他最后一个神迹。木碗记下第十章，木碗记下第十三章二十节，这里的二十一节，伊丽莎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患境，有人正战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一碰着伊丽莎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所以当我思想他这一个神迹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会忘记主曾经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那里行礼的一个做了一件非常的事情，那是在以色列家人的骸骨都能够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我就联想到这个以利沙，他这个神迹实在是一个。我那你在那边默想的时候，就给我里面给我看一个很那个的图画嘛，就是很一句话，就是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死呢是在伊丽莎身上发动。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就看见伊丽莎他这个神迹，他死了之后他还能够行出来的，完全是神他自己能够做的。所以对我们属灵的功课，我们背后的教训呢，是我们应该有更深的死，好叫基督的生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当别人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叫他们复活站起来。那最后我想保留的话，就是灵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死呢？是灵后四章第七节那里有一段话，就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兵器打倒的，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不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当主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这还活的人身上，我们有这样的学习，好，那我们还能够经历以利沙他所经历的这个神迹，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这样难免都有一死，但是我们得了也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今天都已经被主接去，都化成骸骨了，但是我们碰到他们的著作，他们许多留下来宝贵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得到供应，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所增长。所以我想这是我主要交通的。
今天晚上我是想分享关于耶利米的夜晚。你也许有人会问我，你是指哪一个夜晚呢？在对于我来说，当我看见耶利米的一生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我想这是分享关于他的那个生平。他很年轻的时候，神已经就呼召他要做他做先知，为神出口，而且他的使命就是要警告犹大国，因为当时的人他们实在是对神是忘恩负义，他们是悖逆顽梗。神也说到他们是常常的贪爱世俗，常常拜偶像，甚至将自己的孩子献给偶像。 所以神说他们必须悔改，否则的话神必追讨他们，直到降祸在他们身上。神更加吩咐耶利米说，因为灾难很快会临到国家，所以耶利米连结婚也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孩子。当时的犹大国几乎通过上下的人都是犯罪的，包括君王、首领、他们的祭司，包括所谓的一些的先知，以及平民百姓，他们都是因为犯罪的。所以当耶利米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实在是忠言逆耳，他们不想听这样子的教训，所以他们都敌对耶利米。有势有权的人，他们更将他逼迫，又是虐待他，把他监禁起来。所以耶利米在身心灵各方面，他都受尽了各样的凌辱。除了那个文士八路以外，他真是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耶利米实在是一个为罪忧伤的人，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忧伤，他乃是为了百姓的罪，犹大国中的人的罪而忧伤。所以他忧国忧民，他也是为百姓常常的祷告，常常的为他们认罪，甚至神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他还是要为上神祈求，为他的百姓来祷告。他更是分担神心中的忧伤，因为神看见他的百姓这样子，神心中也是非常的忧伤。所以有人称耶利米为一个流泪哀哭的先知。他从主前的626年一直到主前586年都为神说预言，说他的事工长达40年，终于他的预言就应验了。巴比伦进攻犹大国，耶利米亲眼看见敌人进城，他们一把火烧耶路撒冷，不仅烧掉王宫民居，甚至圣殿都给他们烧掉，所以犹大国这样就亡了。所以耶利米是预告他们这个是面临亡国的这个灾难的灾难已经就临到了。犹大国不单是外面遭遇刀剑，里面又遭遇饥荒，甚至有人要吃自己的孩子，有的很多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情况实在是非常的悲惨。难怪耶利米实在一个眼泪汪汪的先知。相传耶利米他是后来在埃及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所以耶利米的一生看起来真是很像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一夜的哭泣也许很容易过去，但是如果你一生都是经过这么困难的日子，在面临亡国的前途的话，实在是很不容易。那么我为什么要分享耶利米的生平呢？我们都知道，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是最要隐瞒，神要在幕后要震动万有，所以先知书以及启示录都已经说明灾难会临到全地。那么我们要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从耶利米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当然我们要听先知的警告，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我们常常要审查自己，悔改认罪。但是我也思想耶利米怎样能够在黑暗的时代成为中流砥柱呢？原来他是靠着神的喜乐而得着能力的。我们请翻开这耶利米书第16章15节，这里耶利米说出他的秘诀，他怎能在那么困难的日子当中一个人这样子抵挡那么多的罪恶。耶利米书16章15节这里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喜乐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原来他的力量是来自神的话语，难怪圣经里面说我们活着并不是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耶利米这个是他自己的深深的经历，所以这些话是行得通的。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就是说他是永生神的仆人，所以他说我是他称为他名下的人。耶利米也相信神的应许，在耶利米29章12节到13节，请翻开那段经文，那里神应许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他耶和华说这话的时候，那个被掳的事情、亡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神说，我所看见的、我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其实他们是要经过灾难才得平安。为什么神会这样子说呢？ 后来他解释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原来耶和华神之所以要帐祸，那是并不是那是他要我们寻求他。神他亲口说过，他并不是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们的神不喜欢帐祸，不喜欢使人忧愁，但是他要这样子做，是因为他的百姓实在是远离了他，说他必须要这样子做，以及他们有到了碰到困难的时候来寻求神的时候，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得着神，得着平安。所以在何西亚书的五章十五节说，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免，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所以神是知道的，人就是这样子，但是困难的时候他们才会找神，才会听话。所以很多时候神没非这样子不行，所以只有就这样子做。但是神说，在那个耶利米哀歌他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耶利米他是认识神的，他是认识神的应许，他也信靠神的应许，所以他能够这样子向他的应许传递出来。他是更耶利米更是认识神的属性，他认识神本身他的性格是怎样。我们也翻到那个耶利米的哀歌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里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你的诚实就是他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们在这里看见耶和华，这里就是耶利米的见证。他说，虽然他的一生真的他经历很多的困难，他的一生就好像漫长的黑夜一样，但是对于他来说，每早晨神的怜悯还是新的，而且神确实以慈爱怜悯来对待他。他的秘诀就是他常常亲近神，单单以神为乐。他从神的话语里得着力量，从于胜过那个环境。他寻求神，神说过凡是寻求他的都寻见。耶利米这里说，他就是寻求神就寻见神，神就是对他说话，神是他的一切。所以他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所以他已经得着一切，心里面满足。虽然是困难，虽然是经过那么大的苦难，他仍然有喜乐。由于他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任何环境能够将他的喜乐夺去。所以我当我想到耶利米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虽然我们也许会面临困难，虽然我们也许甚至会受到逼迫或者任何的困难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是靠近神的话，亲近他，寻求他，神一定会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胜过的。历代以来的圣徒们都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这样子的靠着神来过他们的日子，甚至在最艰难的日子他们也是能够胜过。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来临困难的日子里面，把以上的经文都能够实践出来。谢谢。
你是信主很久很久以后，我一直到1995年是我第一次才读这一卷书，因为我平常都不敢碰这一卷书。但是这一卷书其实是非常美的一卷书，并且它是讲到基督徒与主之间的那个生命中的连结，与主之间个人非常甜蜜的交通在主里面。所以这卷书就是也曾经被许多人所误会，但是我们相信这里面所讲到的爱，那是完全全洁并且非常高超的，不是世人所能想象的，但是那是属于神的爱。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主救了我们，不光说是拯救我们，并且还是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交通里面。所以我想，我们属灵的经历的开始，与主之间交通的开始，还是我们对主渴慕的开始。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愿他愿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 所以他有一种渴慕，在主面前的一个渴慕，所以王就带他进了内室。所以第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就从内室，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在主里面没有内室的经历，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污秽，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败坏。那我相信这第一章第二章以后，你就看到这个女子真的就看见主，她是穿山越岭而来 OK。然后一直到我相信就是说在第三章这里就有一个夜，但是呢另外呢我今天晚上所要跟大家交通的是第五章的夜，但第五章呢真正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解经的也不一定觉得说这个是夜，比如说像尼弟兄他就觉得好像这里是讲到我深睡卧我心却醒，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到了属灵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是放下所有外面的行动，然后他是活在灵在神面前，是一个敏锐的感觉。但是呢我想我今天晚上我自己这一段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是有另外的一种感觉。那雅各书里面陈弟兄曾经也交通过，在雅各书里面有四座原子，他说这个四座原子也是讲到基督徒与主之间生命的一种完全，就说经过春天到冬天那一个完全以后，第二年又是春天的开始再到冬天，那主就是要我们这样就说慢慢的就结果去给他。所以在第三章这里提到一个夜，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看见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同他不能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只做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第三章这里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夜王，就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跟主之间交通很甜蜜啊，突然间好像我们好像感觉主感觉不到主的同在，或者觉得好像主不见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女子就说她是用人的办法，她就想哦，我一个人交通可能找不到主了，可能那个感觉没有了，然后她就想去特会啊，或者在人群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所以就用人所有的方法，就在热闹宽阔处就开始找主。但是最后还是当他们离开他们的时候，他就遇见他心所爱的。所以有时候真正我们能够遇见主还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自己退到主面前最沉静的时候，但是当他遇到主的时候，他就拼命的用人的力量最大的力量抓住主不放，好像现在还巴不得我刚刚真的抓到我的良人，不能他再走。所以这第三章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他已经经历了一个夜晚，但是他所不明白的就是说到了三章以后，他说那从旷野上来的形状如云柱，以墨药和乳香并香人各样香焚熏的是谁呢？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女子是从旷野已经上来，那旷野是代表什么？代表整个世界。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这个女子已经被主从世界里面已经带出来了。所以她不明白，她到了第五章这里，第五章第二节这里，我的感觉这一段还是一个很深的夜晚 OK。 第五章第二节这里她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衫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框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女子经过又是经过一个属灵的夜，但是呢另外一面就说主耶稣是以科西玛尼园的那个夜的情形来启示他自己，他来告诉他说，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女子没有马上起来替他开门，他却回答说，我脱了衣裳，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从世界走过来，他觉得他已经脱离世界了，他已经被主洗得干干净净， OK， 他不想再沾污任何世俗的东西，不想再沾染一切。他一时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还会用这个克西玛尼园的这个业的情形来启示他？到底这个业代表什么？如果我就在这里，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常常讲那个克西玛尼园的业，主耶稣在那里度过。我们或者可以读一下圣经在。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34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往前，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是要彼得他们门徒几位，他就稍微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然后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可惜玛尼园的业的情形，但是跟这里雅各书这里第五章讲到这个主耶稣为什么会用克西玛尼园的业来呼召这个女子起来，但是她一时就是说愚昧，或者一时没有办法去马上替主开门，所以然后主就在第四节这里讲，我的良人从门库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所以主耶稣再一次的用他自己来启示这个女子，后来这女子就用信心跟顺服起来来开门。所以他说，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窗上。所以不管怎样，这个女子多多少少到了这个时候，在她属灵的经历里面，毕竟都会有一些十字架的经历。所以因为在那个第一章那里已经就讲了，他说，我要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藏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所以不管怎样，他到这个时候已经会有一些十字架的经历，但是他所不明白的，为什么主会用克西玛尼园的情形来呼召他。所以在这里有一点的默想，我想就说，在克西玛尼园，如果那个夜主耶稣那么要忧伤，然后希望门徒跟他一同警醒，然后来跟他希望他警醒，希望呢那个杯到底是指着什么？那当然就是说，我相信十字架上的苦杯，主耶稣要成就那个救赎，但是除此之外，如果是那个杯光是指十字架上的苦难的话，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有份于那个苦难，因为十字架上救赎的苦难只有我们主耶稣独自承担，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来分享，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份。但是为什么主会用这个可惜玛尼园的业来启示他的儿女？那我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主耶稣不光他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要为人类来成就这个救赎，另一面他也知道，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以后，他的教会就要进入一个漫长的黑夜，他的教会就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并且他也知道，当教会进到漫长的黑夜的时候，会有许多的事情需要有人警醒，需要有人与他同心。因为今天我们的主仍然是教会的元首，他仍然做主，仍然在那里，所以今天地上的教会只不过是他的身体来完成继续他已曾经在地上的工作。所以我就想到，就说今天在这里，主虽然升天的，但是呢他仍然还是在呼召一些人，就说能够警醒片时，就像当时他对彼得对门徒所说的，也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有一句话说守望的夜里如何，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2000多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一个夜晚里面，所以一直要等到我们的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这个漫长的黑夜才会过去，然后早晨才会来到，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漫长的黑夜里面，那主说要我们与他警醒片时，能够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守望的夜里如何，常常主耶稣会问我们守望的夜里如何。所以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真的不论在怎么样的时代怎么样的黑暗，但是主都会在为着他自己的见证，为着他自己的旨意，为着他自己的教会，都会兴起一些守望者一同与他警醒。所以我想因为下面还有很多，因为我们时间只有5分钟，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但是我自己这一段我自己有这样一点点的感觉。
尼西米的那一页，这一页是在勇士里面蒙纪念的一页。尼西米记第二章第11节到，我看第11节到16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孤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黄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孤门，就回来了。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这里讲到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就在这一夜啊，就定了那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计划，在他自己的信里面啊。我刚才说这一页在勇士的里面是蒙神纪念的，在圣经的里面讲到神的子民被掳啊，分开3批，我们曾经都交通过，但是当他们回来被掳归回的时候，也是分开3次回来的。那在3次不同的时间回来也有带进不同的福星我们知道在以斯拉记的里面首先讲到所罗巴伯是他们被掳了70年以后首先回来的。那当所罗巴伯回来了以后，就重建了圣殿经过了20年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了。那我们就可以有人说这是圣殿是神的居所，现在有了圣殿在他们中间，那就是有神的同在，这是第一步初步的恢复，这是神的同在。那然后过了60年，大概再过了60年，以斯拉回国。那当以斯拉回国，我们读以斯拉记都知道，就是以斯拉是一个文士，就把神的话语来教导神的百姓而且以斯拉在那里恢复，就是加强圣殿里面的服事。我们看见他在那里派定在圣殿里面各样的服事有人说以斯拉的执事是在那里美化圣殿，也就是恢复神的话。那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女神的这个律法，神的话语一直在他们的中间，但是问题是为什么需要恢复并不是说他们把话语丢了，乃是他们一直就算是被掳，他们都有神的话，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去遵守神的话。乃是以斯拉在这里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教导他们切实的去遵守神的话。 那这是话语的恢复。那过了啊，以斯拉过了不久以后啊，大概十多年，就是尼希米上耶路撒冷。那当然，在整个恢复的过程的里面，中间啊，我们看见啊，插进了以斯帖记这个插曲啊，里面讲到哈曼要把啊神的儿女灭绝，那哈曼就是代替肉体啊，所以在神的恢复的工作的里面，最大的难处就是人的肉体啊，这是给我们看见。所以到了尼希米这里啊，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是在啊那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城墙就说出是外面的见证啊，就是啊他们首先有了神的同在的恢复，有了神的话语的恢复，然后慢慢见证的显出来，那就是城墙所代表的，就是啊不单只是啊代表一个见证，城墙更是我们知道一个城墙就是把住在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分开了，那就是说与世界有分别啊，把神的儿女恢复到一个地步，现在不再与世界混合，乃是与世界啊有分别，那这就显出了在外面的见证。那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一个尼希米的这一个黑夜是在勇士里面蒙纪念的，因为当人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啊，脱不开尼希米记第二章，这里我们知道他回国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那一年，在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说是在亚达薛斯王二十年离散月，那原来这一个月这一年乃是与神永远的计划啊，脱不开的。但以理书我们看啊，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七十个七的预言啊，或者我从二十四节开始念啊，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业，引进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七和六十二个七。那这里就七十个七、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就是483年。啊，他说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那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尼希米记第二章就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那一年，啊，一直到有受高君的出现，那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个最后的一个礼拜上耶路撒冷，啊，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啊，就是他出现的那一个日子，所以在这里是六十九个七，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尼希米回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就解开了但以理书七十个七的预言，也就是啊，在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他说为他的子民，为着耶路撒冷他的圣城定了这个七十个七，这一个日期。那所以所以尼希米那一夜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在勇士的里面蒙纪念啊，就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与神同工。
弟兄姊妹，本来我今天没有预备在这里跟大家交通，不过坐在这里看见好像时间过去了，很可惜。那最近神也的确在以利沙的神迹上面对我讲的话，所以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近因为身体上有一点小毛病，我想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我今天才去做了一个小的手术，回来以后我就好像一直在休息。那当我刚开始知道我身体的毛病的时候，我简直好像我想 这个没有可能的，会不会？我一直在跟梁吉兄说，我说会不会那个医生把那个片子弄错了？我想在我家里，好像我家里的历史里面也没有这种情形。那我的身体也好像蛮健康的，那我也比别人胖，应该不会吧？当我知道的时候，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我求神给我知道为什么会有，好，就算是错了，为什么会有这个错，到我身上。结果我在安静的时候，刚好那段时间，就是陈弟兄要我们回去读以利亚跟以利沙的那个神迹，所以我就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我说我知道神有话给我，接着这件事有话给我，感谢主。就在第二天，我祷告了第二天，神给了我一段，就是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第19-22节，在这里讲到那个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建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那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以利沙他就做事了。他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神就借着这一句话就对我说话，因为当我有一个心要服侍主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是凭着我们的意思、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肉体来服侍，可是这里给我看见神要的器皿是一个新瓶。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拿一个新瓶呢？这个新瓶给我看见是好像是一个是干净的，是新的，是从来没有用过的啊，拿来装盐给他。所以这里好像神开了我的眼睛，给我看见我要做一个神的器皿，我一定要圣洁。这个是神，因为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那天以后，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我知道我不够圣洁，可是在好像很多时候在生活上面，我们以为说这不是罪，很多时候不是罪的东西，可是也不是神眼中的圣洁啊。所以我有一次跟姊妹们在电话查经的时候，我跟他们交通，感谢主。那天晚上我讲了出来以后，姊妹们给我的话都是神心意的话。有个姊妹给我的话，她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另外一个姊妹给我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做神的器皿，要做神圣洁的器皿。所以我就回到神面前说，我说我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可是我不够圣洁，求神帮助我。也借着他的话，也借着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先把我们磨成合他心意的时候，有他形象的时候，我们才能好好的来侍奉主。这是我一点的交通。
听一下，226首。226首啊，我请弟兄起立一起唱。我们一起唱。
我昼夜从思念你的爱，耶稣，我能彻诚归于高声。若不步从高处脚下来，耶稣，使我心快乐送主恩。你以爱从肉身来赐死，耶稣， 舍弃你荣光的宝座，今生在律法下为人子，耶稣甘心受贫寒无尘所，我的爱都交给你交钱，耶稣与你迷惘也蛮好意，你到底有尽美有尽酸，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你的爱如烟熄其微香，耶稣让我蒙恩人来报仇，多亏你在世家来世王，耶稣甘愿每周住过家乡，救赎我出世王脱罪恶，耶稣你血洗净我们如雪，有才千般为死寻回我，耶稣心事的梦中常喜悦，我的爱都交点你交钱，耶稣以你为王有满我意，你到底有尽美有尽善，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圣徒被安葬，为你恩惠始终，耶稣这天所有福恩久留，你的爱是永远不变更，耶稣荣耀会让我成光荣，我的爱都交点你交钱，耶稣因你迷惘有梦无依，你到底有情没有情伤，耶稣我心心住你怀里。
啊，我们一同有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美好的时间，主，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主，记着彼此的交通，愿你的身体被建立，主，现在我们又要停在这里，我们也求主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平安到家，主，与我们同在，也继续主祝福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做解释的工作，借助圣灵，主，你把更多属灵的福气，主要赐给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聚会停在这里。
个人在主面前，你自己有一个渴慕，你有一个追求，就是当机会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自己能够上得去？你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摆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师父可以教你的，这不是一个老师、一个先知可以教你的。如果你真是要做一个，你要接续以利沙，你要接续以利亚做先知，你本身就必须有做先知的条件，这个不是神可以给你的，这是你自己是不是能够上得去，够得上，你需要你自己摆得上去吗？我觉得这是到关键的时候，我们一个做门徒的，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智，像以利沙一样，像拿俄米一样，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必不离开你。然后后来又蛮有意思，以利沙所要求的，他说我要 感动你的灵，这个加倍的给我。这我又想到也蛮有意思，好像以利沙他非常懂，他知道要什么。我们都知道双倍就是所谓好像是一个长子的名分，就是给你双倍的祝福。所以以利沙他所要的也是一个上好的，他不要次好的。所以我站在一个门徒的地位，一个学徒的地位，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我们是不是有了次好的我们就满足了？但是以利沙不是，他要一个上好的。就好像在出埃及记一样，我们到了以琳，我们是不是就满足了？有12条水泉，70棵棕榈树，啊，这里太好了。我们才从马拉到了以琳，我们就留在这里吧。但是主的心意却不是这样，主要我们继续，主要我们到最后的那上好的流奶与蜜之地，他要我们进迦南。所以我们做一个门徒是不是也就这样？也许我们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满意了，在这个环境里，在这个各方面，在教会里服事上，你觉得啊真好，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我觉得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他常常要我们在我们安逸的环境里面，他却要我们要一个更好的。也好像玛利亚一样羡慕在主的脚前，也好像属地上的恩赐一样，神要我们所追求的，神要我们切慕那最好的上好的。所以我觉得以利沙的确是，他的确有那个条件接续以利亚做先知。我也听过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心里面，你去跟随神的时候，你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你是不是真的是有那个意向要跟？虽然说以利沙跟随的是以利亚，但是真正以利沙所看见却是神的荣耀，所以他愿意跟随以利亚。当然后面的火车火马好像旋风都是非常的很戏剧化，非常的这个神奇，但是以利亚却跟以利沙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所以以利亚也知道你所求的很难，也就是说以利亚其实他本身他并不能把这个属灵的这个能力给以利沙，因为只有神可以这样做。但是以利亚却说，你若看见我你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在这里好像以利亚给他一个 sign， 给他一个表号，我升天的时候你若是看见我的话，如果你看见，你真的能够看见我，神必，他的意思，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必把这个能力赐给你。所以我在这里我又想到，我们一个做门徒的，好像我们在这个地上，当然今天我们主不在了，好像我们也渴慕，也需要好像有一个属灵的长子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就跟在后面。但是呢，我觉得一个做一个跟随的人好像也要有智慧，就好像你要看得很清楚哪一位是你值得跟随的。当然我们要跟随的那一位，当然是他是跟随着主，就像保罗一样，如果有保罗在这里，我当然效法保罗，如果这个人不是跟随主的，我当然不效法他。所以我今天就想到做一个站在一个以利沙的地位，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的确好像也需要跟随着一个属灵人。如果今天你一定用在这里，当然我一定是巴不得去跟着他，对不对？但是我相信神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神有他的美意。如果说就像站在一个门徒的地位，你怎么样去选择一个你所要去跟随的，我觉得这是很大一门的学问。我觉得需要在属灵上你自己也需要有看见。我很感谢主，今天神在历世历代里他绝对有他的仆人，也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像以利沙一样，我们自己要有这个心智。 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慧眼，我们去看见哪一位是跟随神的仆人，我们去跟随他。啊，我就交通在这里。
好，